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美好的早晨呢，看那初升的太阳，亮晶晶的露珠儿，哇，好美哦！亚当，我真高兴上帝造了我。
你真快乐，是不是？
嗯，非常的快乐，我也会永远快乐。
除非……
嗯，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顺从才会带来永远的快乐，不顺从就会造成苦恼跟死亡。
死亡？嗯，什么是死亡啊？好像很可怕，是不是？
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不再有生命，呼吸停止了，不会动，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身体将会腐烂，化为尘土。
哎呀，亚当，那实在可怕哎。
只要我们呢，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会永远活着。而能够永远吃那果子的条件非常简单，就是顺从。
嗯，我们会顺从的。
会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要牢牢记住，
嗯，
永远不可以忘记，就是要爱上帝，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上帝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夏娃，我想你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成就。你好美，好可爱啊。
哎，亲爱的，今天要做什么啊？
啊，做什么？
嗯，
我们要在园里工作，照着上帝的吩咐修理跟看守伊甸园呢。
哎，我们现在就开始动工好不好啊？
我也巴不得赶快动手。夏娃，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工作，永不分开，这是上帝吩咐的。
哎，这颗红玫瑰，好美丽的颜色。哎，亚当，你来看这颗玫瑰。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嗯，哎呀，我一定是走远了。嗯，他还要我留在他身边的。天使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应该赶快回去。嗯，可是我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啊，我应该随自己的意在园里走动啊，至少这园子也是我的啊。在那边就是分别善恶的树，它树上的果子好美啊。奇怪了，上帝为什么警告我们不可以吃它呢？嗯，
哎，上帝不是让你们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是啊，但是只有这棵树上的不能吃啊。哎，谁在说话？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呢。
你往上看呢。我在树上呢。
啊，
夏娃，我名叫蛇，是上帝一切创造物中最美丽的。
是啊，你
刚才是我在说话。
你可是蛇不会说话啊。哎，你居然知道我心里所想的。
你好漂亮啊，夏娃。 你是创造的万物中最美丽的了，你比我要漂亮的多了。
真的？
你非常可爱，美丽的叫人心动。可是夏娃，你却不太聪明。
啊，我不聪明。
是不怎么聪明。告诉我，你说上帝真的不准你吃这果子吗？
是啊，他还说就是摸它我们也会死。
你就相信了吗？
嗯，
那就是，美丽的夏娃，那就是你不太聪明的地方了，你不会死的。来，摸它，吃了它你不会死。
那为什么上帝说我们会死呢？
哦，亲爱的夏娃，现在你就表现出聪明的样子了，你对上帝的话表示疑问。让我来告诉你，上帝为什么不许你吃这果子的原因吧。上帝知道你吃了这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有智慧，好像上帝一样，那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会嫉妒，因为你会达到更高的境界，有更广博的知识，会跟上帝一样。当然了，他是不希望你会那样的。
哼，我不相信。
不相信？
嗯。
我是一条蛇，原来不会说话，可是当我吃了这果子之后，夏娃，我就有能力也会说话。你也一样，夏娃，你吃了这果子就会有像上帝一样的能力，你会成为女神的。
我，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果子，我并没有死，所以你也不会死，因为你不是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现在你吃这树上的果子，会得到更高的生活，跟有更大的快乐。喏，这儿拿几个去，来，尝一尝。
我，可是上帝说，要是我们摸一摸那果子，我们就会死。
他这么说了吗？
嗯。
可是夏娃，来，你拿着，你摸了，你手里拿了好几个，可是你并没有死啊。
真的？怎么了？我没死啊，是不是？
当然没死。来，就是把它吃了也不会死。来呀，吃啊。
好吧。我想咬一口没什么关系。
当然没关系了，来，把它吃了。夏娃，吃跟摸一样，没什么了不起。那就对了，吃吧，再咬一口。对，再咬。
好吃，味道真不错。而且啊，我相信我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境界。我觉得好兴奋，好兴奋啊！
确实，你是有了更高的境界。来，再吃些。从树上多摘些，想要多少就摘多少。你为什么不带些回去给亚当呢？他也可以吃啊。
对呀，我也要带一些给他。我会拿得满满一手，我也要亚当成为神。我真是等不及去给亚当来，我们会比以前更快乐的。
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Thank you.
伊甸园的生命树事件与中国的丧字的关联，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二十世纪几位中国教会里的国学老师已经就中国文字和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记录的关系做过研究，并且撰文分享学习心得，大意是中国先祖造字的时候熟悉圣经创世纪的伊甸园事件。举中国的镜字为例，神说伊甸园里智慧树的果子不可吃，可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没有遵行神的指示吃了禁果，所以后来神又说生命树的果子不可吃。祖先造镜字，上部结构是两棵树，也就是智慧树与生命树，下部分是是在土坛上献祭的象形字。神跟最早的人沟通，指示人要在土坛上献祭给神。镜字下部从是字部，表明禁止的禁，这个不可以的意思，乃出自于神的沟通，神的指示。同样的道理，表明贪欲的蓝字，上部是两棵树，下部从女，因为首先吃禁果的是夏娃。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后果是生孩子的过程痛苦，因此表明痛苦的处字，上部也是两棵树，下部乃是产妇分娩的象形字。前面三个中国文字晋、蓝、楚所体现的字形与字义，表明中国造字的先祖和当时的国人都熟悉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果子的始末。既然当时的中国人对智慧树事件如此熟悉，那么也应该对生命树事件有同样的共识。中国文字当中的丧字，也就是丧命的丧字，便是一个例证。甲骨文记录了丧字，表明商代的中国人已经对丧字有了共识，也就是说这个字为什么有这样的字形，与当时国人对生命树事件的认知是相辅相成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尾段记录了生命树事件。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记录有两个重点，第一，神不准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人自此失去永生，面对死亡。第二，人进不了伊甸园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神不但差派天使基路伯，还安设基制，就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伊甸园的路，所以人进不去。这两个重点就是中国的丧字被造的时候，当时中国人对生命树事件的共识。丧字的字形就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这个在商代甲骨文字形当中特别清晰可见。而丧字的字义就是失去生命的意思。此时此刻，你我很难体会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失去永生的心情体态多么惧怕。这个心情体态 在丧字被造年代，被中国先祖们用文字捕捉了下来。中国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药学经典，集合了先秦之前中国人医药问诊知识。《内经·素问·至真药大论》第74病机第19条描述了病人在极度恐惧中不寒而栗、口惊站立不能自控的体态时说：诸静鼓励如丧，神手皆属于火。历代解经家顺着医书思路断句为：诸静鼓励如丧，神手皆属于火，并照为：火热欲避，不得外达，阳盛隔阴，故外观口惊、骨汗、站立等寒盛症状，而病人不能自控，即真热假寒症。笔者认为，岐伯引用当代人对惊吓状态的一个共识，回答了皇帝的医事问题。因为用共识典故，容易具体说明病的起因与病兆。岐伯在《内经·素问》上写到惊吓的病兆说：诸静鼓励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这个惊吓的典故就是伊甸园的生命树事件。换句话说，丧字被造那个年代的人知道，亚当夏娃面对神安设四面转动的剑，禁止他们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又差派神人天使用火把守伊甸园。二人得知自己失去永生，面对死亡的时候，心情体态极为惊恐。听众朋友，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这样的：圣经的作者是造物主神，他诚信真实，所以写下的圣经至为宝贵，因为不但供应了人类安身立命的真理，也帮助世人认识自己的里里外外和过去、今天与未来。神写圣经跟一代代的人沟通的主要目的，不再满足人类的求知欲，而是希望人类遵行神在书上传达的真理而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亚当夏娃失去的永生。这也让世人认识到了造人的神是何等怜悯、恩慈、仁爱，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犯的错误而剥夺了后代子孙得永生进天国的祝福。听众朋友，信道鼓励行道，知道鼓励信道。在知道方面，中国人是有优势的，因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自古至今的文字记录保留的很多。本文引述的甲骨文和《黄帝内经》就是实例。希望先祖的文字能够辅助您看到，圣经记录不是人杜撰的神话故事，乃是神写下真实事件。而神写下真实事件、写下圣经的目的，是盼望您我行道得永生，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
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禁食啊，也叫斋戒，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日子一满，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就在这时候，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是位高手，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把着你的脉，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让你觉得舒舒服服，句句在理，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哎呀，不简单，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40天呐，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来到耶稣面前，你看他这叫殷勤呐，您饿了吧，要不您先吃点东西，点不点不？吃什么呀，哪有东西吃啊，没听说过出来禁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哎，都怪我不懂事儿，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嗨，这一拍脑瓜，您说我这是怎么了？您看您是谁呀？上帝的儿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哎，不对呀。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东西吃，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谁愿意？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你接着听，您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这怎么话说呀？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哎，那耶稣有没这能力？有啊，耶稣后来行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哦，是吗？这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那就先吃点，点不点不再说，谁都能理解啊。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哈，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哎，想得好啊，眼睛盯着了石头，都盯一好一会儿了没动静，再揉揉眼睛，石头还是石头，抬头一看，这耶稣也在看他。这位试探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可耶稣更知道他呀。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他起不了作用啊。啊，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 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包括这位试探人的。这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这耶稣没动，哟，您不饿呀？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试探人这一听完了，知道这招不好使。好家伙，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走，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耶稣给领到了圣殿，到了顶端。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站在顶端居高临下，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您要从这儿跳下去，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往下一跳，在人他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人，可您不同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何等的权柄啊，这样的荣耀舍您又岂谁也呢？这招太厉害了。哎呦，耶稣怎么办？耶稣一听，是啊，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心说好啊，可让我逮着了，这回等着看热闹了。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一听心说坏了，高低不上当，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你看这是什么？耶稣眺望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怎么样？好啦，你走人吧，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这正是啊，言来语去招数尽，无功而退一鼻灰，毕竟圣子权柄大，胜过试探有三回。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 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吴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吴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吴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吴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吴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听众朋友，人类最大的敌人是魔鬼，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却不知道。下面我就跟您谈谈怎么样来抵挡我们这个最大的敌人。为什么人看不见魔鬼呢？神告诉世人，因为魔鬼是一位天使，是个灵体，像风一样，所以人看不见魔鬼。正因为人看不到魔鬼，而魔鬼看得到我们内心的意念，所以人跟魔鬼的斗争常常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感谢神，神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特别教导了我们跟魔鬼作战的方法和知识，并且留下榜样做人示范。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记录了魔鬼抵挡耶稣引诱试探的榜样。耶稣榜样的重点是不信靠神， 人不可能抵挡魔鬼。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教导我们抵挡魔鬼的五个秘诀。第一，重视心防，因为神让我们知道魔鬼引诱人是在人的心里、脑子里进行的。第二，防卫脑子唯一的武器就是神的话，常常读圣经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第三，防卫内心唯一的防卫武器就是顺服神的心志，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言行，是我们培养顺服神心志的最好方法。第四，抵挡魔鬼引诱试探的要诀是快，引诱的念头一出现，马上抵挡它出去，不要拖延。我们一拖，就会给魔鬼机会挑逗我们的欲望，我们就有可能顺着欲望去想，这么一想，就生出罪恶来。如果再顺着欲望去做，就死了。所以抵挡引诱，千万要快。第五，跟魔鬼打胜仗的秘诀是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人不亲近神，心里是空的，魔鬼绝对不会放过机会，他一定会入侵我们的内心。亲近神的方法就是常读圣经，多多祷告，常常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谈论神的事情，一起效法耶稣的言行。听众朋友，有一点我想特别说明，我们跟魔鬼征战，他是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所以我们常吃败仗。再加上您我是人，没有耶稣那么完美，所以过去我们在引诱中时常犯罪。可是神晓得，神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就是为了替我们赎罪。神体谅我们的软弱，代罪羔羊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您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您的救主，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要殷勤地用神的话保守我们的心。如果魔鬼的引诱来犯，而我们抵挡没有彻底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自己心里还有不清洁的念头。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思想圣洁不圣洁唯一的帮助，所以要常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反省自己。如果我们在反省当中发现自己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的前面为自己的罪悲哀哭泣忏悔，在主的面前自卑悔改，神会怜悯宽恕，神会安慰鼓励我们的。千万不要气馁，听众朋友，加油，来，我们一起顺服神，抵挡魔鬼，天天亲近神，求神的赦免和怜悯，神就必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进天堂，得永生。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 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 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Strange and distant land, even their eyes have seen the saving power of our God. Acclaim the Lord, all the earth, break forth into shouts of joy.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